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武汉疫情得以初步控制，复工复产提到议事日程。北京连线媒体披露李文亮同事被约谈遭封杀，网民称压制言论，暴露当局恐惧。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大力渲染美国疫情真会失控。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武汉的一些关键行业星期三表示可以恢复生产。一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视察过武汉，这是他在武汉发生疫情以来首次前往这个城市视察。目前中国许多地方的疫情紧急应对级别都已经下调，湖北省政府在官网上表示，武汉地区的公交行业的工人和医疗物资及日常必需品行业的工人呢，将可以恢复工作。路透社说，湖北省政府虽然放宽了一些限制，但是武汉的交通禁令并没有取消，该省的学校也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星期三是意大利实行全国封城防疫的第二天，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个西方国家首次采取如此最严厉的管控措施。根据封城命令，意大利人至少在3个星期之内出行需要带上出行许可证。意大利封城禁令宣布后几个小时，卫生当局报告说，新增死亡病例168例，累计死亡人数为631人。确诊病例呢，也从前一天的9172例增加到10149例。最先从中国爆发的这场新冠病毒疫情，已经从中国蔓延到世界100多个国家，侵入了几乎全球每一个州。美国的疫情呢也在恶化。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美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至少有28人，感染这种病毒的人呢是1025人，比前一天的数据增加了许多。东京奥运筹委会委员高桥智之告诉《华尔街日报》说，如果因为新冠疫情严重导致今年夏天无法举办奥运会，那么推迟到1到2年将是最可行的替代方案。《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东京奥运推迟2年举办，2022年将会在北京先举办冬季奥运会，接着在东京举办夏季奥运，年底则是世界杯足球赛。台湾总统蔡英文11号透过脸书表示，武汉包机没有政治考量，只有防疫考量，这是台湾政府始终坚持的原则。蔡英文强调，在防疫优先、弱势优先的原则下，经历许多的努力和协调，终于经由第二批包机载回了361位台湾民众及其家属。美国国会一位资深参议员星期二指责美国的一些公司故意无视中国新疆地区极其可怕的强迫劳动条件，并且呼吁美国商务部阻止美国公司和消费者购买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商品。在给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的一封信中，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斯说，这些公司由于没有履行他们审查提供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责任，可能会成为大规模压迫维吾尔人、少数民族哈萨克人、吉尔吉斯坦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团体成员的同谋。联合国估计，最近几年超过100万穆斯林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新疆的在教育营。中国否认这种做法违反维吾尔人的权利，并称建立这些营地的目的是铲除恐怖主义，提供职能技能。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武汉肺炎疫情走向这个世界，引起全球紧张之际呢，中国当局明显 加强了国内的言论控制和信息审查。下面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啊，许博。
这个新冠重灾区武汉封城即将届满50天了。最早透露疫情的这个武汉医生李文亮等人呢，都被约谈，警告已经超过了这个10个星期。那么北京派人到武汉调查李文亮这个事件，这个调查组去了也已经1个多月了。那么现在有没有什么结论或者交代？各方对此都有什么反应呢？叶冰。
美国之音今天联系了中国国家监察委，并发去传真询问李文亮事件的调查进展情况，但是目前呢没有获得回复，也没有获得相关调查进展情况的消息。一个与此有关的热点是呢，李文亮生前的同事、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接受了《人物》杂志的采访，他介绍疫情早期医院领导压制和隐瞒疫情方面的信息。艾芬介绍说，他在去年12月30号看到一份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就将报告拍下来，把 SARS 病毒等几个字呢画上了红圈，发给一位同学，包括李文亮在内的8名医生。就是因为传播这份报告而遭到武汉公安的训诫。艾芬说，他没有被警方训诫，但是被医院纪委约谈，称他是作为专业人士造谣，这让他心里近乎崩溃。艾芬说，他不是吹哨人，但是他是一个发哨子的人。医院呢还要求医生不要谈论疫情，以免引起社会恐慌等等。目前呢，武汉中心医院已经有4名医生相继去世，其中包括李文亮啊。那么艾芬说，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他后悔当初被约谈，以后呢没有继续吹哨。他还说，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人物杂志3月号的这篇文章推出以后，已经在中国多个社交网站被删除了。不过呢，众多网民在文章被删以后呢，又将文字顺序改为倒序，转化为盲文、汉语拼音、电报码或者其他语言，甚至甲骨文，还在继续转发。而这样的内容仍然在继续遭到封杀。武汉作家胡发云表示，他跟艾芬医生认识已经有20多年了，彼此相熟。他说，艾芬一向敢说敢当，是个好医生，他为武汉有这样的女儿感到骄傲。胡发云认为，人物杂志被删稿，网络大举删帖，表明当局已经乱了方寸。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胡发云的评论。
他恰恰是激起了一个相反一种情绪，所以最近这些天你怎么删，网民又换一个方法再怎么来，就形成了一次在网络上的一次非常激烈的交锋啊，这个是更加激化了官民的这种冲突。不管这一个事情是上面的态度，还是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种应对措施，我觉得都是不可取的。
据报道，武汉红十字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关秀丽介绍说，去世病人的遗体来不及运走，医护人员只好用屏风把遗体围起来消毒，等殡仪馆来带来这个黄色的尸袋装好以后运走。而疫情初期，网络上就传出医院尸体无人处理的图片，当时共青团就立刻发微博辟谣。美国之音今天致电武汉中心医院党委办公室，询问关于艾芬的报道是否属实。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只是说去联系宣传科，而宣传科和医院的纪委以及监察科电话呢都一直无人接听。许波。
好的，我们看到武汉肺炎疫情啊是由小到大，全国乃至全球都受害。不难看出呢，造成这场灾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透明，打压吹哨人。那么庚子尚书这个作者赵世林教授，我们前几天谈过这个问题，他就指出说，艾滋病传播真相的这个吹哨人高耀杰教授和非典真相的吹哨人蒋艳勇医生反遭刁难和打压，至今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以至于这一次呢，我们的这次疫情我们看到又有李文亮事件。那么中国当局接受了这些教训，做出了纠正吗？有没有放松言论管控呢？
李文亮事件曝光以后，中国当局被指重蹈覆辙， 导致许多相信官媒报道和专家误导的这个民众呢，没有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酿成无数人道灾难的悲剧。官方报喜不报忧和打压公众言论自由的做法呢，让越来越多网民提高了认识，发出呼声。至于李文亮事件的教训有没有让言论审查有所收敛，艾芬医生的遭遇就能说明了。网民也有话说，我们今天采访了一位中国公民毕先生，一起来听他的看法。
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了。现在原来可能是李文亮医生他是在一线，他知道了这些情况，他而且还没有传播，人家就是在自己家里边的群里或者是同事的群里说了一下，就被打压成这样。那现在可能你比方说就像前两天发生的在楼上喊假的，对吧，现在人们就不喊假的，喊真的他就不让你喊呀，他就更控制的更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只能是他越来越严了，越来越恐惧了，说明他们越来越害怕。
据这位中国公民介绍，他的朋友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网民孙愿平昨天受到当地公安传唤，被要求闭嘴，停止发送有关疫情的信息和言论。毕先生表示，孙愿平并没有在微信上发言，就是有关疫情的这方面的言论啊，只是介绍一位影视导演联系了武汉市民张毅，还有呢因为新加上的网友给孙愿平的微信上有几句政治敏感的话，就被当作证据来进行传唤警告。毕先生说，被传唤时孙在传唤书和其他文件上签了字，但是这次公安没有给他传唤书或者其他文件，与以往他多次被传唤可以拿到相关法律文书的情况呢有所不同。孙愿平呢是一位关注民生和人权的社会活动人士，曾经致力于推动聂树斌强奸杀人案的平反昭雪。疫情严峻之时呢，我们前些天了解到，许多批评人士，比如资深媒体人高瑜，还有这个人荣健啊，都被有关部门打过招呼，要求在网上不要发帖。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和郭玉华等人的微信都被封号。连已故中国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的微信前一段时间也被封了一段时间才解封。目前呢，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快速的蔓延，而中国官方宣传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塑造成抗疫的领袖，避谈早期疫情处理失误的责任问题和病毒来源问题。同时呢，美欧疫情不断扩大，中国派出医疗队前往意大利并且提供防疫物资等等，这些呢也是中国官方宣传的重点。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大力渲染美国疫情真会失控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在中国疫情整体得到控制，全球疫情继续扩散之际，我们看到中国升高了指责评论外国控制疫情不利的声调，矛头尤其指向美国。中共官媒批评美国官方数据严重滞后，隐瞒关键数据，政府行动迟缓。自媒体上中国网民的言论更是耸人听闻， 充满爱国自豪感，似乎美国已经大难临头，尽显中国体制的优越。美中两国政治体制不同，防疫政策和措施各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中国人看不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对待疫情的态度？美国的疫情究竟有多严重？会不会像武汉那样失控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坐在我身旁的嘉宾呢，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林博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
在台北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台湾大学感染科主任医师李秉颖。李医师，您好。
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看中国媒体观察者网对于美国的最新指责，一篇题为。官方数据严重滞后，美国累计确诊数靠手算，这样一篇文章呢，就说美国国家疾控中心提供这个数据呢，已经无法反映其真实的疫情状况。由于美国各地确诊数这个数据公布呢早于联邦级别，所以全美累计确诊人数目前呢只能由各大媒体机构通过各州公布的疫情数据通过手算来统计。我来请教林博士，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个联邦制的国家，各个州它的疫情统计数据可能会早于这个中央联邦的这个统计数据，那么这种情况属不属于正常？会不会对这个疫情防控产生这个重大的一个负面影响呢？
我觉得美国这种联邦制，它是因为在联邦机构它实际上是服务于各州这么一个思路，是一个 service， 是一个服务，所以它并不是强调说我联邦这一级有对底下是一个权威，有一个 authority 这样一个角色，特别是就是 CDC 美国 CDC 它这样一个职能部门，它其实强调它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个是 assessment 就是评估就是了解疫情啊、监控啊等等，那另外一个是政策的制定。就是公共卫生方面政策的制定，然后第三个方面它是 assurance 确保这个功能的实施，这三个功能里面就是根本就没有提到 authority， 就是我中央这个一级的权威的问题，所以它整个疾控中心它的目的是为了各州去服务这样一个角度，所以如果各州能够及时的反映他们当地的情况，那至于中央是不是能否及时汇总这些消息，是不是能够第一时间做到，这个并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你信息在各地已经透明了，而且各地除了当地的这些卫生机构啊，各地的媒体也都是非常活跃的，任何一个案例我们从每个州的这个媒体报道都可以看到他们是追踪的非常深入的，所以人们对这个疫情的了解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数字而已。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国内看到卫健委出来公布，你记得12月31号、1月3号、5号，对吧？卫健委出来的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数据，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病人，他的年龄范围是多少，对不对？他在哪个地区感染的，在武汉的什么区域感染的，那他接触了多少人，所有这些都没有，你只是一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呢，对吧？而美国你看起来好像是在联邦一级 CDC 这个级别，好像这个数字有一些滞后，但是你去了解各州的实际情况，你完全知道这病人什么情况。就比如说这个 DC 这边，对吧？那个你知道那个是个神父他感染了，他接触了多少人，所以你完全知道这些细节。
好的，那么中国呢完全不同，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权威数据呢都是要由中央政府级别的这个机构统一来发布。那么我来请教台湾的李医师，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中国的数据就更准确更权威，美国的数据呢就更加分散不太可靠，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应该不是这样说了，因为据我的了解，从武汉肺炎开始疫情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两个事情就是会造成疫情控制的不稳，第一个就是他们如果要做检验的话必须上级同意，第二个是他们的检验即使是阳性他也不能够自己公布，他必须要经过上级核可才能公布，这样的话就会有轻忽疫情严重度的一个危险， 因为很多轻症的病人可能因为没有得到上级核可就没有去做检验了。然后另外呢，他们所公布的确诊数目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是人传人，到底是不是社区感染，还是那一个院内感染。因为这些数据对各国对于这个流行地区的防疫工作非常重要，这也使得我们台湾初期在判定大陆哪一个地方有社区感染是不是要加强检疫方面呢，产生了一些疑问。我们必须从各种间接的消息，从新闻报道，从其他的什么研究报告去判断说是不是某些地方已经发生社区感染，大家去那边的旅游的人可能都会有危险啊。这样的数据是很正确的。那我看那个美国 CDC 的网站啊，它的公布的确诊数目虽然说它可能不是很及时，因为各州的数字会先出来，然后联邦整个的数字才会后出来，但是它有详细公布的说这些病例里面有哪些是跟旅游相关的，有哪些是人跟人之间的传染，就是 person to person spread。
嗯，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person to person spread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那个追溯明显的传染源，它就是一种很大的风险，在那个地区的人可能就会产生没有明显传染源的感染。
嗯嗯，
那它另外还有讲说是哪些病例是武汉来，哪些病例是那个游轮哈，那个钻石公主号得来的。我想这些数字才是重要的，因为一个那个实际上的病例的统计数并不能告诉我们你这个地方的疫情的严重程度，反倒是你有没有大规模社区传播，然后可能会有旅游的风险，这个才是重要的。
好的，那么刚才呢，两位专家介绍了美中两国机制不同，所以采取防控措施也有不同的特点。至于哪一种机制这个优劣，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自行判断。这个观察者网，中共官媒观察者网的文章还说美国官方啊，不仅延迟公布确诊人数，还隐瞒关键数据。自3月2号以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就以数据不准为理由停止公布接受新冠病毒这个检测人数啊，检测阴性人数，随后呢又以区间数据代替具体的累计确诊人数，令人无法直观了解美国的疫情。嗯，这是中国媒体的这个说法。那么隐瞒数据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历来指责中国政府的一个做法。那么难道美国政府也做同样的事？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能说是一种隐瞒数据，因为这件事情实际上体现了 CDC 对这件事情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因为 CDC 他如果知道他的这个实验检测手段中有不理想的地方，那需要改进。那这次我们从媒体中也媒体的报道中也看到 CDC 这次最初设定的一些这个检测试剂，他可能有一个其中的一样的就试剂的一个配方中有一点点问题，那可能造成它的整个检测率敏感度和特异度方面会有所下降，所以有很多假阴性的结果，他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好对外公布，因为公布出来如果是一个假阴性的数据，那可能会对公众带来一种误导。所以从负责任的角度来说，他并没有说我要隐瞒这个数据，我要保住我 CDC 的面子，虽然他实际上是告诉公众我确实有这个问题，直面这个问题。所以这体现了美国一种纠错的一个机制，而且各州现在他能够自己去购买这些试剂啊，能够在联邦政府调动资源进行配合的情况下，它能够尽快的就是生产出更多的这种检测试剂，经过这个检测试剂的优化以后，它配送到各个地方去了，然后各州也可以自己就是加强这个检测的能力，像华盛顿州它一天也能现在能够检测1000多例嘛。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体现了美国很强的一个纠错的机制，而不是说政府刻意去隐瞒数字。那就是说隐瞒是说我知道真相我不告诉你，而 CDC 不是这样的情况，他是告诉我这个工作中我现在确实有缺失，但是我在改进它，而且我各州有这个健全的机制能够弥补。
那么中共官媒这个权威发布的这个消息一公布，中国人民立刻无比愤怒，网上类似哈很多这个类似这样的这个帖子，比如说像这样下去，美国政府和邪教就只差一步之遥了，就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双重标准、假民主及其虚伪本质。但是我们也看到，就连同属于凤凰传媒集团的我们把它定为半官方的一个媒体，叫做凤凰周刊， 好像都看不下去了，他发表文章说，对不起，您朋友圈的美国疫情真相可能是假的。我来请教李医师，凤凰周刊他出示了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些证据，澄清了一些事实，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就是隐瞒数据，那我们就要看说隐瞒数据对到底对政府有什么好处。那如果是有某个国家他隐瞒的数据，可能就是完全违背了防疫的基本原则。如果你隐瞒数据，都就是要想要提高政府的威望，就是一般说是维稳嘛。
嗯。
那你去维稳的时候呢，隐瞒数据会使民众或甚至地方政府，他都会丧失了一个警觉心，然后就会让疫情继续扩大。那我想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那包括连台湾灾呢，一开始也是疫情搞不清楚，因为它到底会不会很有效的连传人都弄不清楚，因为它的数据不太可靠。
嗯，
那我觉得在美国这种地方哦，新闻媒体那么发达哦，那个大概是台湾的记者也是跟美国一样的，就是到处冲锋陷阵这样。
嗯，
那有什么个案，他绝对不可能是去特别隐瞒的。我想美国的数据的确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刚刚提到的美国的检验量呢，可能就是在一开始疫情的时候没有办法来得及应付上这么突然的变革，就是它的检验的能量没有办法做所有疑似病患的检验，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数据或许就会有点失真，就是有点低估的现象。不过这个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会发生的事情，好像意大利那样子，现在已经那么大的疫情了，他们大概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所有病例的一个检验，所以我觉得像那个很高度社区流行的国家，它的数据本来就会偏低。那这个隐瞒这个数据偏低这个事情呢，不代表说它一定是隐瞒数据，或者是因为要降低那个病例的数目自己会得利，而是受限于一开始应付疫情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到位，所以会有数据偏低的问题。那不过我觉得说大致上来讲，在美国它的数据还是相当清楚的。
刚才呢我们谈了这个中国官媒，那么现在我们再看看自媒体。中国自媒体上这个乌龙呢就更是耸人听闻，最惊悚的恐怕呢就算那个 CNN 的一个视频截图啊，所配的中文呢就是新冠肺炎不是因为中国吃野味整出来的，美国自家疾控中心都承认了新冠肺炎起源于美国，美国承认了疫情起源于美国，那中国网上是一片欢呼和咒骂之声。可是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林博士给我们讲讲吧。
我觉得自媒体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中国官方的自媒体，很多可能是这些网红自己炒作起来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自媒体，它其实承接了政府的这个官方宣传的一部分作用。那实际上我们从目前比如说在基因库里面和这个就是 GSET 的这样的就是基因序列库里面得出来的这些整个冠状病毒的这个序列来看的话，其实很明显的确实是大部分的病例从最终的起源你都可以看到是就是、说是来自于中国武汉。而且不管你是做单倍型的分析，就是 haplotype 的分析，还是根据在氨基酸水平的分析的话，你都可以看到最初的这些病例都是来自于武汉的。
嗯，
那所以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病例确实是最初是从中国爆发的。那中国这些自媒体的做法，那只不过是就是扭曲了这些比如说CNN媒体的这些相应的报道，就是刻意就歪曲误解这样解读这样一个过程。那其实所有的这个国际上的这些我觉得流行病学的专家，没有人怀疑说这个病毒是来自于中国之外的地方。而且它这个过程中也有偷换概念的地方，因为其实有很多病毒你最终的这个起源你可以追踪到其他大洲其他地区，但是你这次爆发在哪里，这才是这次真正疫情的问题嘛。因为这个病毒可以比如说是50-60年代发现有一个新的病毒，比如说像这个 H5N1 这样子的流感病毒，它可能50-60年代就发现了，但是哪一次爆发，那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嘛。所以它其实也在就是偷换概念，扭曲人们对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追踪来源的这样一个理解，对不对？实际上你这次核心的问题在武汉爆发，那这次事情就是武汉和肺炎，就是武汉的这样一个就是作为一个来源地嘛。
特别是 CNN 的那个媒体截图，那个电视视频截图是很有意思。那个电视频截图呢，是 CNN 的这个播音员在播这条新闻，然后呢，他底下英文字幕呢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疾控中心啊。这个美国疾控中心宣布，美国出现了首例就是传染来路不明的这样一个这个病例。
对，
那么并没有说这个是美国本土病例，美国是传染源。
对，
可是有意思的是呢，在中国自媒体上出现的这个视频截图所配的中文的这个subtitle 就是。
扭曲了他的本意，
对，就是中文的那个字幕，对，字幕啊，就完全扭曲了他这个本意。
对啊，因为他英文的这个字，英文的内容实际上是说，我就美国找到第一例不明来源的这样的一个社区传染者，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说明，在这个自媒体运作的过程中，有一些人可能确实承担了官方宣传的这个角色，刻意抹黑美国的。
这个病毒起源于哪里？是不是起源于中国？这是目前美中两国比较伤感情的一个争论议题。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坚持把这个疫情就称之为武汉肺炎。《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呢，更称中国人为亚洲病夫，甚至呢还引发了美中两国一场驱逐记者的这样一个媒体大战。那么我来请教台湾李医师啊，美国发现了病情来路不明的病例，出现社区传染，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疫情的来源就有可能在美国本土？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有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国过去一年爆发的这个流感疫情中，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新冠肺炎病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病毒不可能来自美国嘛，这个有三大理由。第一个就是一开始大陆本身的一个研究论文，就在武汉疫情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所收集的病例，大部分都跟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虽然有人就是狡辩说，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跟海鲜市场有接触，但是你可以说大部分都有接触。那明显它的传染源就是这个市场，要不然它为什么要去封闭那个市场？然后除非说大陆的那个一开始的论文都是作假，它明显就是跟那个海鲜市场是有关的。第二个，如果它的那个来源是美国的话，那么应该很多国家它一开始出现的病例都有美国的理由史，但是明显的并没有啊。嗯，我们台湾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说美国理由史然后来台湾得到的，全部都是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来的，那少数是从其他国家来的。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你那个美国是一个起源的国家，那么一开始受到影响的，开始有流行这个病的国家，一定是美国邻近的国家，加拿大、墨西哥、南美洲这些来往频繁的国家。但是我们所看到病例开始出现的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澳门、香港、台湾这些地区，全部都是围绕着大陆，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地缘关系就很清楚了。那我想在这个网络讯息的操作上面，都有所谓的网军啊，在台湾也有很多网军，为了政治目的，那就偏向一个主题，那做一个片面的，可能不是很公正的一个评论。那大陆也可能有这种现象哦，所以这些言论呢，其实并不足信。那至于日本，他说，可能我们在美国那边可能那个流感的致死病例里面，说不定有一些就是新冠病毒。我想的确是这个是事实啦，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些那个，没有明显传染源的一个新冠病毒在美国被发现了，它可能是在一月的时候就有被发现，但是那个是几个做过一个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的时候才发现一个病例，表示说可能在那个中国美国之间其实也有很多航空来往啊，在那个一月开始说不定就有一些社区感染的现象，但是没有办法说这个有一个没有明显传染源的一个病例，就说这个一定是从美国出来的，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世界上欧洲、美洲、亚洲很多病例都是没有明显传染源的，没有明显传染的那个病例出现，只是代表说这个疾病已经在这个社区、这个国家发生了社区感染， 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用境外的防疫去围堵这个病毒以境外，而已经在我们境内发生了流行了。那所以所有境内的人，所有社区的人，你都有一点点感染的风险，是吧？它代表的意义是这样子，而不能过说因为有没有明显传染源的一个感染的病例，就说，哎，这个病毒的来源就是你这边。
林博士，
我也想补充一下，因为刚才的医生正好提到了这个华南海鲜市场，还有那边相应的在这个《柳叶刀》上的一个报道啊，这个一个科学论文嘛。那其实这里面这个文章里面也提到有14例是跟海鲜市场没有关系的，这些都是来自武汉的病例。所以实际上不管是从官方的卫健委的这个通报，还有后面的这些所谓的国内的媒体的报道，都没有提到这14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这是最初的一些病人。甚至有可能是 R0， 对吧？最初的这个感染者，这个最初的感染者，在官方说是12月8号，后来的一些论文都说12月1号有一个人就已经有症状了，所以这个感染期可能要追踪到11月中，对吧？那这些人都是在武汉，可是就没有任何具体的信息。
好的，那林博士，您在美国，您可能更了解一些这方面情况。就日本媒体呢，前一段，几个星期之前了，报道说这个美国新冠病毒的一些病死的人呢，可能被混入原来美国那个流感，就是过去一年美国流感大流行，可能混入那里边了。就是说，很多流感病人呢，实际上是新冠病毒被人。这一点呢，在中国大陆许多网民、中国媒体甚至如获至宝，就好像美国这是本土传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我个人做这个流感的这个监测，还有这个疫苗的研究，就好多年，在过去在美国部队里面就一直做这方面的，而且我们跟 CDC 一直有合作，所以美国整个这个流感的监控和这个疫苗的选择过程我是非常清楚的。其实上就是说，每年的话，美国全球范围还有包括部队在外面各个基地都会收集相应的这个流感的这个样品啊，到就自己检测，还冲到 CDC 去核实啊等等，整个过程其实是很难有说，就是刻意隐瞒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是有一些不明这个比如说这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就是就是忽略把它归属到这个流感里面去。不会有，会有就是有一些样品，我说我很难检测出来啊，不确定是什么感染，但没有说我刻意把它归属到这个流感里面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一般的检测试剂，现在你各种流感的亚型都可以非常明确的检测出来，而且这个灵敏度和精确度是很高的。这方面的测试是非常成熟的，所以即使是有一些不明白的，那这些不能测出就是明确的以及常见的这个呼吸道病原的这样的一些样品呢，它一定是会进一步去检测的，这都是有责任的，是不可能说我不知道这个来源我就把它归到流感，这方面是美国的这个机制上是不允许有这样的做法的，所以这种说法我觉得是也许是个别媒体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所做的一些误导的报道。
好的，我们现在接一个电话吧。这个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武汉啊有大量的印度人，但是这些印度人呢都没有感染，而且这些在印度啊吃蝙蝠的习惯啊也远远大于中国，而且印度是第一个声称这个新冠病毒啊是人造的。按照这个贼喊捉贼的理论来推演的话，我觉得印度啊是这个新冠病毒的来源是最可能性最大，但是印度人可能有抗体，有免疫力，在印度没有爆发，但是印度人把这个病毒传到武汉以后，可能在武汉的当地的温度啊环境啊，然后造成了这个爆发。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啊对这个新冠病毒的防疫啊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的时候，如果美国的将来还是爆发的话，那么证明这个这一个多月来啊，这个美国对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的攻击和非难啊，那都是毫无道理的。
好的，
美国要想彻底防止疫情呢，必须接受和中国一起建设新不列颠岛这个国际防疫这个特区，把所有的病人集中到赤道来，这样的话应该就不会再二次传染了。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我们另外呢，我给大家抓紧时间读一些网评，听听我们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Holy Ghost。 Holy Ghost。 他说美国的卫生部门领导公共卫生政策，听证会全国直播，程序透明，同时美国的卫生设备比中国强很多，因此不会失控。中国黑箱操作，政客领导医生，大跃进时饿死数千万人，今天活烧病人也不足为奇。 Herman Lee，他说武汉前期肯定是有大意加瞒报的问题，国内并没有说问题呀、啊、都承认了封城，这是个很好的措施，各个省都去支援了，又不是不管，为什么这么大的教训除了嘲笑，国外也不警醒呢？美国还不戴口罩，还要搞马拉松，真的看不懂。玉玺，之前封杀消息漠视疫情的是你中共，现在拒绝美国援助，用人命去维护国家尊严的也是你中共，现在要为抗击疫情邀功的也是你中共，真是不要脸。非典封杀蒋彦勇，新型肺炎一次就封杀了8个人，习近平自称早就在1月7号就亲自指挥防疫，然而面对疫情大爆发，甚至连足够的医疗用品都没有，中共国的疫情控制能力世界第一。我们看到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什么样的想法都有，是不是？我们不要紧，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过程中呢，我们会逐渐涉及到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也可以呢就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啊做一些解答。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美国官员和一些这个疾病防控专家可能的确没有像中国那样重视这次疫情，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和其他一些美国官员说疫情并不可怕，美国呢宁愿把它视作是一场流感。其实呢不只是美国官员这样看，就连呢被全世界都认为是抗疫最成功的一个国家新加坡，他们的总理李显龙嘛就公开说呢这就是一场流感，我们把它作为一场流感来治理，结果新加坡还很成功，有人说这是佛系抗疫，对吧？佛系抗疫。那么我来请教林博士啊，中国人认为说美国官员漫不经心，视疫情为儿戏，必然要吃苦头。官方媒体说真为美国捏把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漫不经心这个词确实是一种官方的这种论调或一种一定的抹黑吧。其实我觉得美国人他是有一套比较健全的公共卫生的这个机制。那这个机制它其实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风险评估，然后你不同的这个 intervention 就是介入这个传播链的这样一些不同方法的这个评估，在这个过程中我要运用哪个方法，我是需要完全沿着科学的这个思路谨慎地去考虑不同的方法对整个地区的这个人们的生命安全这个经济的损失和家庭的秩序、社会的这个稳定，各方面因素都要全面考虑。它有一个评估，它不是像中国方面，中央领导一日今天说我要分层，可能就会分层，对吧？它是政治挂帅的目的为主，而美国是全方位的去考量。所以它的这个防疫的过程中，它牵扯多方面的这个公民社会的这个机制，所以它不仅仅是好像只是 CDC 这一个部门，或者是只是医疗部门，它其实牵扯到很多的他们叫做合作伙伴嘛。所以合作伙伴包括各种，比如说慈善机构，那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民间的组织大家怎么样配合，包括很多美国的这个大型的实验室，它的也都有一个accreditation 一个确认这个它的资格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些都是民间机构来运作的。所以它本身这样通过民间社会的这个力量，公民社会的力量，它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方方面面的，所以它好像看起来好像很慢，不像说中国好像官方一令下来，中央做的决定就脑袋一热可能就会分成，而美国方面它一定是考虑在当前的情况下，我目前有多少案例，在这种案例下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到比如说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是很难控制，我需要一定范围的就是才增强的措施。你比如说在纽约州它在 New Rochelle 这个地方，它现在采取一个四个 mile 范围，四个英里范围之内一个简单的一个隔离，这个隔离它是允许人进出的，而且公民卫队进去可以提供食物啊等等，它并不是全面阻断交通，也没有要求所有人都关在家里，那就是它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的一个很理性的考量。
我们看到好像意大利的封城据说尽管很严厉，但是有人有了解消息内情的人说好像意大利城内的封城跟武汉也是完全不一样。
对啊，因为就实际上不管怎么样，其他的很多国家作为一个民主的机制，他的官员本身必须 负人这个责任的，关键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美国一样，各州也是要为当地的人民的生命安全去负责任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如果做得不好，他是要下台的，对不对？那所以他做这个决定之前，他一定是方方面面都考量啊，然后特别是很多医疗机构，它首先是第一位在冲在最前线。那么这个医院能不能够充分的调配它的相应的空间，做好这个就是有感染病人进来做一定的这个隔离治疗处理这样一个过程。医院的设施能不能及时跟上，这也是第一位的，这都不是媒体很难报道的，对不对？不是那么sensational 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其实大家不要觉得是漫不经心，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序的整个公民社会在逐渐起来反应应对这个疫情的一个过程，不是漫不经心。
好的，我们在请教台湾李医生之前呢，我们再接一个电话，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呀就是发现这个天津这个唐先生啊，他不仅是无耻啊，他而且更无知。因为我们知道人种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它至多指的是一种社会习惯，一种文化上的心理。他昨天说是把武汉的900万人全部流放到某某一个岛上去，今天又说什么印度人怎么怎么回事，因为印度人不感染，这都是什么？这都简直是满嘴的胡说八道。我觉得唐先生集中代表了五毛的这种无耻的嘴脸。我其实觉得，其实我建议咱们这个美国之音能不能做一个像这种信用的这样的一个积分制度，就是如果像这样的打电话的这种听众的话，就以后就不要让他再进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反人类，他是无耻之极。
好的，
所以建议就是以后不要让他再进来参加节目了。好，谢谢你。
好的，张先生，我们会考虑您的这个建议的。下一位是北京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你好，徐博，我谈谈我的观点啊，就是中国为什么大力渲染就是美国的疫情？我觉得特别像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有个成语叫五十步笑百步，自己做的不好，发现别人有缺点有瑕疵，就说你也不过如此，你还不如我呢，你要跟我学，可能不就成神了成仙了吗？其实各国的文化不同，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美国这种民主社会可不敢用封城随便的侵犯与剥夺公民的民事权利的，那不是紧急状态下的战争期间，哪有动不动封城，谁要敢走就打断谁的腿，这在美国谁敢的，对吧？
好的，谢谢，朱先生。下一位是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请讲。
你好，我就是想表达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呢，就是刚才就是天津的那唐先生，
上海的，我纠正一下，上海的唐先生，上海的唐先生，
上海的唐先生，人无知不可怕，可以学，但是如果是无耻了，实在是不可救了。为什么？说老实话，共产党这种宣传，大陆这种宣传，是他一脉相承一贯的一种手段。在信息时代封闭的时候，他教育告诉全国老百姓，教育人民，美国人都生活在西方民主，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体现他的优越性。现在信息相对透明了，有的他控制不了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抓住一切的途径来渲染，我们做了错，美国还不如我们呢。他只是为了他其实他是，这是他一贯的思维和方式，
好的，
愚民的一种手段。
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对不起啊，我们时间很紧迫，我只能今天请您说一个观点了。那么我们接着我们的讨论来之前呢，我再给大家读一个网评，叫赫门里，他说美国这么不管不顾，口罩都不戴，能不失控吗？不失控才不可思议，除非都有抗体啊。武汉封城是很好的补救措施，前期管理是有问题，国内都承认了。美国为什么现在还不戴口罩，还跑马拉松？我是搞不懂。不失控，我都觉得是运气特别好。所以真是有人替美国捏把汗。我们提到口罩这个问题，中国的经验呢是绝对必须要戴口罩，几乎是个人防备的第一个药物。可是美国政府，我们看到疾病防控中心多次强调， 美国可能用不着戴口罩，洗手、戴手套甚至比戴口罩还要重要，更重要，不建议这个国民戴口罩。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全方位的去考量不同的防疫措施啊带来的实际效果的一个考量，它不是一刀切的一个做法，而且其实各州各个城市可以根据自己的疫情做出不同的建议，啊，比如说如果一个地方确实已经有很比较大面积的社区传染，它也可能也会建议人们就是戴口罩，它是根据不同阶段的，对吧？那目前阶段就是说你在很多地区它的这个社区性传染的量毕竟很少的情况下，那通过经常的洗手能够啊保护自己，达到这个保护自己这样一个效果。其实已经可能是相当足够，而且呢目前美国还没有很充足的这个口罩的供应，那这个也是一个因素。那同时呢戴口罩的过程中，很多人其实这个口罩因为你自己如果是有症状的哈，那你戴口罩的话，美国人是比较就是他的文化上也比较容易理解这点，就是戴口罩往往表示你自己一个人可能有呼吸道的问题，这是每个人常有的一个概念，对吧？那其实你自己如果有打喷嚏啊等等，你这个口罩其实也是一个污染源啊，很多人在这个口罩用的过程，如果不是一次性的没有处理好，很可能也接触到这个口罩的表面，还可能接触到自己其他皮肤、眼睛的，也可能带来其他的传染，所以它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一个措施，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就一定能够保护自己。那我现在多洗手，我在公共场合对吧接触了其他的人的话，我避免手的这个接触，取消握手对吧？现在这个做一下肘击啊等等啊，这种常见的这种友好的方式也可以起到就是说叫做 social distance 嘛，对吧？对啊，就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拉开一点点，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措施，而且是根据当地的疫情的实际情况来做出的一个判断。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台湾李医师啊，您怎么看戴口罩这个问题？中国人人戴口罩有没有必要？美国几乎没有人戴口罩啊，当然华人除外。我有一次到旧金山坐飞机，就是最近我身上真的，我因为飞机里边比较危险，我真是戴了三个口罩，但是我没有勇气拿出来，因为没有一个人戴口罩。所以请教李医师啊，美国几乎没有人戴口罩，这有没有风险呢？
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 SARS 的经验有关的，因为 SARS 主要发生在亚洲，像台湾的话现在也是几乎人人都戴口罩，因为我们毕竟是有出现一些不明传染源的社区感染，就很难去追查传染源，不过它是都是在零星的控制之中。那口罩可以预防飞沫传染，但是更重要的是接触传染，因为我们在院内感染的调查之中都会发现说，即使院内感染那个医护人员都戴口罩，他还是会感染。就是接触传染是要特别注意，就是刚刚提到的要手部卫生消毒，然后手绝对不要去摸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否则你手上如果沾有病毒的话，会从这些黏膜组织就侵犯你自己了。那刚刚提到的封城，我是相当同意，它必须要跟经济或者是社会或者是甚至精神的一个损失来做一个平衡。台湾一开始，其实我们如果要自保其身的话，应该就是要对所有的流行地区断航，包括大陆。可是我们现在还是有五个城市的直航，那我们就是考虑到经济啊、文化这些因素啊。但是我们台湾其实目前做得很好，我目前就是整个确诊病例是48位，死亡1位。那就是说，我们一直怕说自己如果有大规模社区感染的话，我们会被孤立起来。可是我们现在反过来看，我们也还是被孤立，因为其他地方都在疫情很吃紧的，反而是台湾还是控制在境外为主的一个感染。自己刚刚新加坡，我觉得蛮有趣的哦。新加坡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一些很多病例出现，但是它并没有那个，它很快就把它控制下来，它病例数就是差不多跟台湾差不多，就是没有大规模社区感染的样子。新加坡目前的气候是值得注意的，它的气象我刚查了一下，大概是平均气温差不多摄氏30度左右。这个我一直觉得就是在摄氏比较高比较热天气的时候，病毒的传播能力比较差，尤其是那个接触传染这个病毒污染了环境以后，它的那个活力没多久就会死掉，不像在那个冷天气的时候。所以接触传染的一个途径一旦被阻断的话，你做人为的检疫、防疫、隔离，就可能比较有那个有能力去控制疫情。
好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夏天说不定我们控制疫情的能力会比较有效。
好的，李医师，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到我们这个一个结论性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的疫情究竟有多严重？它会不会呢？根据你说现在美国确诊人数、传染速度、 以及呢这个美国的疫情防控措施。林博士，请您分析一下，美国究竟有没有疫情失控的危险？会不会像中国人那样为美国捏把汗？
我觉得其实在美国的人是相当幸运的。我应该我觉得让国内的人应该就是其实应该更加关心国内的这个疫情的情况。现在其实国内的情况也我觉得也不容乐观，特别是现在国内的疫情还在流行中，政府还要人们去复工啊等等，其实有很多风险，对吧？那实际上我觉得国内的人关注应该在国内，那美国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们有很好的一个整个公共卫生的机制，我觉得失控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那虽然是有一些州，像西岸的一些州，还有纽约州等等，有一些社区传染的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美国各州因为它是非常明确的为民众负责的这样一个民主的这个机制，所以当地的这个卫生部门，不管是州一级的还是地方政府、市政府这一级的，他们都基本上在积极的调动不同的社会资源来配合。而且刚才我提到了，它有一个公民社会的机制而且还有媒体监督的这个作用，所以媒体对于政府不管是哪一级政府出现一些工作上的这个纰漏啊等等，它都会及时纠正出来。那病人的这个感染源的这个情况，它也会及时追踪，甚至连那个这个至尊公主号上的这个病人，他都可以通过 Skype 连线采访到这些病人，对吧？隔离的病人都能够及时把这个情况披露出来。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美国一个透明的机制实际上是一个最好的保证。
好的，我们同样问题请教台湾李医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国会不会很快就出现第二个武汉市、第二个湖北省呢？
因为就是在一开始为什么武汉会变那么厉害，就是一开始他没有很有效的管控，很多他们可能是很多轻症或无症状感染的人就到处乱跑。像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有时候可能没有发展市场的接触史，那他从怎么来的？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病毒本来就会很有效的连传人啊，他有可能是间接从那个被感染者的传染来的，所以他不一定百分之百都有那个海鲜市场的接触史。那像那个武汉那种情形，就是已经疫情很大的时候，他还去有大型活动，像那个春节的时候，他有大型的活动，那个就是促进了病毒传播的机会。然后再过来武汉封城的时候，有人说600万，有的人说600万或者是800万人就离开武汉，就变成加速病毒的散播。那我觉得像美国这样子的公卫体系那么发达，医疗那么发达的地方哈，我觉得现在美国可能要加强的就是检验的量。我们现在台湾就是检验的量尽速的进入，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应付这些，所以每天要走什么1000多件的一个采检的量。那美国要更大的哈，因为民众太多，必须要加强他们那个检验的量，然后加强这个个案的一个隔离跟管制。那美国的情形，我预测它顶多就是像目前日本、韩国那样子。日本、韩国也是有大规模的社区感染，就没有那个明显传染源的感染，但是他们也是加强了这个检验，把所有的那个可能离病的人都把它隔离起来，接触者要在家里面自主管理，那不要到处乱走。这样子一个情形后，甚至停课啊、停班这样子哈，我想它的疫情还是会有，会持续存在。但是它的规模不至于说很快的扩散。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多，我给大家读一段网评，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中国良心他说，实事求是的讲，中共集权体制在控制疫情方面确实有它的优势，因为他们手中有威权鞭子，可以任意抽打要人权要自由的人民，对于被奴化的人民，他们可以指圈为牢。如果有选择，我想中国人宁可选择增加被感染的风险，也会要回属于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就不一样了，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违法施政，更不敢随意剥夺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秉颖医师和林晓旭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官方秒删民间疯传发哨子的人引爆与疫情舆论的攻防。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